这个启示录有一些的表号啊，它的钥匙不在启示录里面，是在启示录之外的其他65卷的圣经。我们知道圣灵呢，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特点呢，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主的话，让我们看见说，要明白主的话，需要全本圣经，需要在神的光中才能看见光。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把启示录读明白了，让我们记得，我们需要整本的启示录来解释它。那这点，我想是非常要紧的。那么现在我们好不好一同来看一下？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这个，有几个特别在启示录里面特别一些的表号，在启示录本文没有解释，上下文没有解释，启示录里面也没有解释。不过这把钥匙呢，应该在其他的书卷里面能够找到。那么好不好，我们一同来看一看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现在我们要问，这里的四活物到底是指着什么来说的？这里的四活物到底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我们如果要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到旧约里面去找。那么第一个很清楚的地方应该是以西结，我们好不好一同看一下以西结第一章。以西结书第一章，就是旧约两节式圣经第969页，969页，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五节读起，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你看，这是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挺，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那弟兄姊妹，这里你就看见在以西结特别讲到四个活物。但是呢，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你千万不要因为说这里有四个活物，启示录也是有这四个活物，你就说这个就等于那个，不一定。因为你知道说，你如果仔细看这两个活物的话，很多地方很像，但是又有很多不同的。 比方说以西结的活物是每一个活物各有四个脸面，然后呢有牛的脸、鹰的脸、人的脸，还有呢狮子的脸。可是呢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的活物是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那这个我们要解都是讲到四活物，一面相同，一面又不完全相同。那这个我们一定要把事实把它收集好，把它读圣经读清楚，不要急着下断案，弟兄姊妹，这是个很坏的习惯。我们一定要蒙拯救才可以。读主的话，我们要知道下断案是一件很严肃、很严肃的事，在主面前下断案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主的话，我们不敢随便的下断案，因为不小心，你知道，我们就把主的话糟蹋掉了。所以我们一开始要记得，我们先要把事实把它读清楚了。不错，在启示录你看见有活物，在以西结也看见四个活物，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那这个你一定要把它记住才可以。但是呢，又有一点相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你知道这个四个活物啊，乃是在宝座前的一幅景象，对不对？我们如果读第四章的话，你知道天上有门开了，然后那个天上的景象呢，就这样的一幅景象。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位宝座，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那么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然后呢下面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所以这里呢，你看见在神的宝座的周围有四个活物，那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但是你等到以西结的时候呢，你也看见宝座，那个很明显的，如果你我们好不好再翻到969页，我们如果读到第一章的后面啊，就是970页。那么26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你看见没有？也是宝座，仿佛蓝宝石，在宝石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就在这个宝座的周围，你如果仔细的读第一章的话，那么就有了四活物。那么这里我们知道，无论这两个地方，你看见四活物都是在神的宝座跟前，那这一点是一样的，不要忘记，这一点又是不一样。因为在启示录第四章那里所讲的宝座，乃是指着神永远的宝座、神安定的宝座来说的，那是指着神所住的三层天的情形。可是呢，以西结那里所讲的宝座，乃是神巡行的宝座。当神出来巡行的时候，那么你看见他有一个行动的宝座，所以这个行动的宝座无论到什么地方，哪里就是行宫。所以这点非常要紧的，因为我们知道读以西结的时候啊，你我一定要有很深很深的印象才可以。你晓得为什么在这里神给以西结看见神那个巡行的宝座呢？那这里有他很重要的原因。你知道以西结啊，当他写以西结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以西结呢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以西结本来呢，他25岁的时候他就应该起来侍奉神，这个是很清楚的，根据旧约的圣经。可是那个时候呢，大概他就被掳了，所以就在他30岁，那应该按理来说他要正式侍奉神的时候，你知道他这个人呢却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就在那个加巴卢的河边，在被掳的人中，他看见天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以西结书说天开了， 那么在这个启示录也是说天开了，不过这里有相同的，有不相同的。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你知道这一幅图画叫那些好奇读圣经的人说，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飞碟。因为如果你根据真的根据原文来形容的话，就好像那个飞碟慢慢的从远方慢慢靠近，慢慢下降的情形。你如果仔细来看，那么有一个这个太空总署，美国太空总署的一个美国太空总署的一个工程师，因为他曾经设计过那个太空船，所以呢他可以根据这个以西结书啊，他告诉我们说，那个一定是在以西结那个时候啊，从外太空啊就来了那么个太空船，就像以西结所形容的一样。所以呢这是人如果完全从物质的角度来看以西结的意象的话，那么就会看出这样的一幅图画出来。但是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如果你要明白以西结那一幅图画的话，你仔细的来看呢，你知道的的确从外面来说就很像那个太空船。那么下面的不是有四根腿吗？那个就实在远远看，实在说来就这个四个活物。那么而且又有轮子，你等一等，你看又有轮子，然后慢慢慢慢的，你看从远方慢慢就靠近，再靠近，再靠近，然后一直到了天底下的，到了那个穹苍底下的时候，然后呢，以西结就告诉我们，在头以上是穹苍以上有宝座的形象。那现在呢，那个宝这个以西结才看见，才看清楚了，原来这个四活物乃是在宝座附近的。那么这可以说呢是整个以西结的那个那一幅的意象。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看它，我想我们今天重要的点一点就可以了。那为什么神给以西结看这样的一幅图画呢？就是说现在神的宝座呢变成个巡行的宝座，变成个行动的宝座。那这个对于对于这个以西结来讲是个很大的安慰。你知道啊，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知道有一个地方是神宝座设立的地方，那就是耶路撒冷。如果你到了圣所里面，大家都知道到了圣殿最外面的是外院，或者会幕最外面的是会幕，然后呢你进到圣所里面，那就是祭司在那里有陈设饼，那么也有灯台等等这些，那么这是到了圣所。到了至圣所，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大祭司每年要带着血然后才能够进去的。但是呢，在至圣所跟圣所之间呢，有一个幔子完全隔开，叫人永远不能够达到神的面前。但是只有当你来到至圣所的时候，你才算是来到了主的脚前下拜。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约柜呀，乃是神的脚灯。这代表什么呢？这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仍旧坐在天上的宝座，不过呢他把他的同在一直延伸到地上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摆脚凳的地方原来就是那个约柜。所以旧约的祭司呢，他们每次如果大祭司来到至圣所面前，那就是来到神的脚前来下拜。什么时候你来到约柜，来到至圣所，就是来到神的脚前来下拜。那么不要忘记了，在这个约柜的上面呢，有一个施恩座，那就是宝座。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施恩座那里呢，神要与摩西在那里相会。那么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施恩座的上面有两个基路伯在那里看守神的荣耀。因为神在人类肉眼来看里面是完全是暗的，看不见，但是不是看不见，乃是神的那个荣光啊，是在我们能见的光谱之外，在紫外线的范围，在红外线的范围，不是我们眼睛能看得见。因为我们眼睛看不见，所以我们就以为它是黑的，什么也没有。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基路伯就在那里特别看守神的荣耀。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图画呢，可以说是以西结最熟悉的图画。对于犹太人来说，弟兄姊妹，那个圣所和至圣所里面的情形呢，他们可以说像如数家珍一样，他们非常非常的熟悉。那么弟兄姊妹，每一次大祭司来到至圣所，都是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但是在施恩的宝座前，你看见说有基路伯在那里看守，就像那个基路伯看守生命树的那个把守生命树的路一样。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有一条路通往生命之路已经隔绝了，那也就是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那个幔子所表白的，从此以后没有路到至圣所或者到生命树那里，一条路也没有，因为生命在他里头。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现在呢，神的同在乃是用约柜来代表的。你什么时候来到主的脚前下拜，什么时候你就享受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就在约柜的上面，在那里有施恩座，施恩座就代表了神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很熟悉的一幅图画。但是很可惜，因着当时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我们知道了他们失败了、荒凉了，所以根据以西结书，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荣耀就升到天上去了。本来呢，神的荣耀与他的百姓同在，但是因为神的百姓不肯悔改，因着神的百姓被罪恶污染的缘故，那么你看见人的污秽就逼迫了神的荣耀，所以神的荣耀呢，就从这个圣所那里、至圣所那里就往上升，就离开了圣殿。后来呢，从橄榄山那里就升到天上去。以西结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虽然在耶路撒冷仍旧有圣殿，神的同在没有了，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就像当时在示罗会幕的情形一样，我们知道说本来约柜就在会幕里面，但是当整个这个约柜虽然存在，但是整个祭司的体系你看见荒凉，特别以利两个儿子的情形，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结果呢，神就任凭约柜被挪去，意思就是说荣耀已经离开了。所以你记不记得，等到约柜被掳去的时候，有一个孩子生下来，他的名字叫埃格巴，意思就是说神的以色列的荣耀已经离开了。等到后来你看大卫，这个所罗门，当他要献祭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他们起头还以为说还应该回到这个回到还应该回到示罗的会幕去，因为你从外面来看的话，一切的那个祭祀、一切的献祭、圣殿里面所有的一切仍旧照常，但是他们忘记了约柜已经不在了。所以今天你不能再跟从外面的会幕，你只能跟从约柜。约柜在哪里，应该在哪里献祭，现在约柜被抬到什么地方，哪里就应该是我们献祭的。但是你知道以色列人就是那样的，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在那里不忘记他们先前的荣耀，以为神曾经祝福过我们，永远神的祝福不会离开，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认为说神的殿是神，是神是神开始的，这个圣城是神自己建立的，所以这个城永远不会沦陷，所以他们叫它永远之城。所以等到这个尼希米，不是等到耶利米在那里劝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不想也想不通，他们认为说不可能不可能，所以他们再三说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他们以为说声音喊得大一点，他们这里就是神的殿了，但是不是，神的殿乃是哪里有约柜哪里才是神的殿，外表继续存在，但是神的同在和荣耀已经离开。所以如果你读这个但以理书，或者你读到这个恢复的那些书信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神呢就被称作天上的神，不再是天地的主。你知道说在这个这个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称呼我们的主乃是天地的主，原因在什么地方， 他创造了天，他也创造了地，那么全地都是他的。但是自从以色列荒凉了，失败了，放弃他们的职守以后，你看见神就允许荣耀完全撤退到天上去，神仍旧是神，不过呢，现在神隐藏起来了，在地上你找不到他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最痛苦的就是像以西结这样的人。我们知道说以西结已经准备好了，要用他一生最好的年日为着主的见证摆上，这是以西结的心愿。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以西结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以西结给我们看见那个异象的时候，可以说是以西结心中最痛苦的时候。他应该今天就进到圣殿里面来侍奉的，结果整个的以色列人像一根树一样被拔起，然后被抛到遥远的巴比伦。那么以西结就在被掳的人群里面，就在这个时候神借着一个异象来安慰以西结。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以西结才看见神的宝座竟然从北方过来，整个以西结第一章的光景，实在说来就是至圣所里面那个光景的放大。现在神要安慰以西结，你本来以为说如果你要寻求神的同在，你只能够在耶路撒冷，因为神的荣耀在那里，神的坐脚凳在那里，因为神的殿在那里。现在你开始漂流了，现在你到了被掳的地方，你不是要侍奉神吗？你的观念里面，你觉得你只有在耶路撒冷圣殿能够侍奉神，你没有想到今天在被掳的加巴鲁河边，你仍旧能够侍奉他。因为在这个时候神给以西结一个扩大的意象，神扩充了他的度量。本来以色列人以为说神的同在只在耶路撒冷，神的宝座施恩座只在耶路撒冷，但是不，借着以西结，神让以西结看见神有一个宝座乃是巡行的宝座。以色列人无论漂流到什么地方，神的宝座一直暗中的跟随着他们。稀奇的，那一个在至圣所里面那个宝座应该从西边过来才对，是不是？因为你知道他们的这个以色列人被掳以后是被掳到巴比伦，他们从靠近地中海慢慢往沙漠这边迁移。那么好了，如果神的宝座真的在至圣所里面的宝座如果要过来的话，应该从西边过来才对，越过沙漠然后就到了以西结这里。但是不，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来以西结他们这些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他们是先被往北掳到今天的大马士革这一带，然后经过土耳其再绕道的往南边这边走。所以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拉结啊哭他的儿女，你知道这句话主要是应验在什么时候？最早的应验呢，就是应验在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因为被掳去，所以他们从北边被掳走的时候，正在他们被掳走的时候，他们刚好经过在北边的那个拉结的坟墓。我到过那个坟墓那个附近，所以那个向导会告诉你说，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拉结嚎啕大哭的声音，结果在拉玛在南边呢都能够听见。为什么拉结嚎啕大哭呢？因为就着寓意来说，这些以色列人都是拉结的儿女，所以拉结看见他的儿女们被掳到异乡去，拉结在坟墓里面嚎啕大哭。我们知道这是圣经用这个东西来形容，当以色列人被掳到这个外邦的时候，你整个根拔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情况那个情景就是用这个来描写的。所以当这个以西结夹在难民的中间被掳到北边，然后从这个土耳其再往南边走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他们以为说神已经离开我们了，
他们以为说神的同在永远再回不来了。那现在我们的主安慰在被掳的以西结，让他看见说，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在他没有察觉的时候，当他们往北，然后从北边再往南的时候，原来神的宝座是暗中的保护他们，神的宝座是暗中的与他们同在。所以以西结在看见说，那个宝座是从远方，不，从北方慢慢过来的。然后现在呢，弟兄姊妹，以西结就看清楚了在神宝座眼前的光景。大家不要忘记，读圣经一定要记清楚，今天地上的至圣所乃是根据天上的至圣所在那里建造的，那个样式完全是天上的样式。所以地上的不过是影子，那个真实的光景乃是天上的光景。那么请我们记得，那个整个那个圣所里面，至圣所里面那个属灵的解释，最属灵的解释最清楚的是以西结。在这里你看见说，在神的宝座这里有四个活物。等到你读到以西结第四章的时候，十章的时候，你知道才知道这些四活物原来就是基路伯，就是基路伯。所以弟兄姊妹，哪里有神的荣耀，哪里一定有基路伯在那里看守。哪里有生命树，生命树就代表神的宝座，只有在他设主神的宝座才是生命的源头。那弟兄姊妹，什么地方你看见有生命树，什么地方就一定有那个基路伯，因为基路伯原来就是看守神的荣耀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慢慢的你就开始清楚了，原来呢这个启示录啊，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四活物呢，在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四活物呢，实在说来呢，它就是基路伯，不过呢不完全是基路伯。那等一等你慢慢就会很清楚。但是无论如何，在这里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个特点就是无论在神巡行的宝座，行动的宝座跟前，或者是在天上的宝座，或者是在至圣所里面的施恩座，有一件事是一定的，神的宝座在哪里，基路伯就在哪里。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四活物就在哪里。那么大家都知道，这里的这个狮子呢，乃是这个狮子呢，可以说是走兽的王。那么然后你看，你在这里看见说，这个老鹰呢乃是飞鸟的王。然后呢你看见呢这个有人，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也有牛，牛呢乃是家畜的那些王。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四活物乃是受造之物的代表。那么这些受造之物的代表站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谁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呢？你想想看，我们这些堕落过的人，堕落过的这些万物能不能站在神的面前？不能。但是为什么这里有四活物的代表站在神的面前呢？那很明显的，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四活物乃是代表神心中的蓝图，代表说当初神创造人，当初神创造万物的时候，这个原来就是照着神的旨意，当初创造应该有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它应该是代表受造之物，是受造之物的代表，而这些受造之物应该可以说就是受造之物的标本，当初神创造的时候就是根据这个旨意。如果人没有堕了，如果人没有罪的痕迹，这些万物没有罪的痕迹，那应该就是那个神宝座前的光景。当初神创造人的目的乃是要把人带到他的宝座前，看见神的荣耀，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但是很可惜，就着神的创造来讲是完成的，是完全了，但是就着神的目的来讲，我们知道人堕落犯罪了。 所以请我们记得，这四活物乃是代表在神面前那个永远的标准。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如果人没有犯罪的话，应该是这样的情形。也给我们看见生命在他里头，因为活物啊，这里特别在原文呢，特别应该说来就是活的东西，用我们能懂的话，就是完全充满生命的东西。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如果活的话就是热闹，热闹就代表活，如果我们一般人热热闹闹就代表活，弟兄姊妹，不，活生命乃是宝座前的光景，在宝座的跟前没有一样东西是死的，在宝座的面前，你要摸着生命的源头。所以这里乃是给我们看见在宝座前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再来读启示录四活物的时候，你就明白了。这个呢，需要以西结呢来形容给我们看。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如果仔细的读基路伯，你会发现呢，不错，四活物呢一部分像基路伯，但是不完全，因为基路伯只有四个翅膀。但是呢，如果你从启示录里面的四个活物有几个翅膀呢？有没有人知道？六个翅膀。那么我们说这个一面相同，一面又不相同，那怎么办呢？你要到圣经里面去找六个翅膀的。我们看看以西结，看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好不好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弟兄姊妹听。这是旧约两节是圣经，816页，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四立。我们记得这里不是基督伯，这里讲撒拉弗，各有六个翅膀，有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那弟兄姊妹，那个时候第五节，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然后下面又说，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点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在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孽就赦免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神的宝座面前都是充满生命，也都是属天的。一个是基路伯所代表的，一个是撒拉弗所代表的。那基路伯是和神的荣耀发生关系，因为他一直是看守神的荣耀的。但是呢，撒拉弗呢，特别是看守神的圣洁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撒拉弗乃是和圣洁有关系，所以这里说圣哉圣哉圣哉。你每次如果唱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起以赛亚的光景。在神的宝座面前有两样东西叫我们要说我们灭亡，一个是神的荣耀，一个是神的圣洁。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四活物，一面像基路伯，与神的荣耀发生关系；另一面你看见它有六个翅膀，像撒拉弗，与神的圣洁发生关系。那么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你大概知道这个四活物是什么了。简单的来说，四活物乃是受造之物的代表，但是它特别代表，它特别可以说是宇宙中的蓝本和标本。 在这里乃是给我们看见人没有堕落，万物没有被污染以前应该有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生命，他们所代表的生命就是宝座前的生命。那么请我们记得，如果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圣灵今天怎么在我们身上工作呢？就是根据这幅图画来做。什么时候你要生命，弟兄姊妹，不是你声音高一点，不是你鼓掌的声音大一点，也不是你别人更有活力，不是。圣灵永远把我们带到神的宝座前，在神的宝座前，在他的荣耀面前，在他的圣洁面前，我们应该销毁的，结果我们没有销毁，看哪，我们仍旧活着。弟兄姊妹，因着耶稣基督羔羊宝血的缘故，这就是我们活的原因。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灵就根据在这个圣宝座前这个四活物那个生命的光景，就把我们渐渐地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结果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人都看见神巡行的宝座，因为你无论到什么地方，你把神的宝座就带到什么地方。让我们记得以西结好几次说他自己是人子，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真正有一天来到地上，有一个宝座是完全是巡行的宝座，那就是我们耶稣基督自己。他道成地上来到，道成肉身来到了这个地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无论在什么地方，你要发现说他无论在哪里，神的宝座在哪里，无论在什么地方，神的国就在哪里。他无论到哪里，什么，他就把生命带给人，就把恩典带给人。所以弟兄姊妹，以西结那个印象最终的解释应该是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意思就是说，对于犹太人来说，那一个宝座，那一个荣耀已经升到天上去了，那么神是不是失败了呢？不错，以色列失败了，结果你看见神得着一个人没有失败，在这个人的身上你看见神的荣耀回来了。所以当我们的主行走在地上的时候，让我们记得那33年他无论到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就把神的宝座就带到那里。38年的摊子，38年都没有人把他都没有人把他帮助他，但是感谢主，要一个摊子爬到天堂去，那是何等的难！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无论到哪里，把天堂就带到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整本的约翰福音来解释，来解释以西结的意象。所以你看见说，这个旧约的圣经，许多的图画乃是让我们能够明白启示录里面所要给我们看见。那我想关于这一方面我讲这么多就可以了，我不希望讲的太多，不过因为这一方面也许大家不熟悉一点，所以我解释稍微多一点，那么我希望讲到别的地方的时候能够稍微快一点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启示录第4章里面的4个活。那么这个需要钥匙在什么地方呢？记得有几个地方我再说明一下。一个呢是以西结第1章第5节到第14节，还有呢就是以西结第10章第20节，那告诉我们四活物就是基路伯，但是呢它又是又不是。我们说过你要找出它的相同，找出它不同的地方。那么然后呢，你就你看见说这个不光那个答案在这个以西结第1章，也在以赛亚第6章第2节。所以我们可以说四活物呢乃是撒拉弗跟这个基路伯的一个混合体。那么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它一面像基路伯，它一面不只是基路伯。所以我们要知道有的是像的，有的是不像。那么也许弟兄姊妹说，到底哪个是对呢？两个都对。一个属天的东西，你永远不可能从一个角度把它完全看清楚，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你看见是另外的一个景象。 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于属天的东西观看，不过对着镜子一样，好像一个树太大太大了。瞎子抱着一棵树的腿，以为这个象，不抱着象的腿，以为这就是个树林，大树就像个大树一样。但是弟兄姊妹，实在说来不错，一面像大树，但是一面也不是。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启示录这个景象太大太大了。我们如果稍微知道一点点的话，那么那把钥匙是在哪里呢？那把钥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那我想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四活物，我想我们就讲这么多。然后我们来看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第五章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起因。那弟兄姊妹，很有意思，这里说看那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那当然指着我们的主来说。可是等一等呢，你知道约翰真的看见的时候，他看见有羔羊站立。那么这当然，这个大卫的根，或者说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当然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可是那把钥匙到底在哪里呢？我们一定要把那把钥匙能够确定的把它找到。那么这里呢是两个表号，一个是狮子，一个是根。那么这两个表号它的解释，那个钥匙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需要把它找到才可以，这个不能我们自己随便说的。那么大卫的根呢，我想让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创世纪第四十九章啊，大家不要忘记啊，乃是这个雅各呢，他临终以前呢，他把他的十二个儿子召聚在一起，然后一个一个的呢，就雅各就作歌呢，就预言将来的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创世纪四十九章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49章实在说来是很有意思的。如果大家要读圣经的话，你看见49章啊是很丰富很丰富的一章。那么这里讲的第八节，就是我们知道旧约圣经64面啊，是创世纪第49章第八节。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第九节，犹大是个小狮子，那这里就是犹大狮子的出处，这一点非常的要紧。那为什么在这里说犹大是个小狮子呢？你读下去就明白了。他说，我儿啊，你抓了石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下面念什么？这个字念什么？龟必不离开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你看见王权不会离开他们。然后下面怎么说呢？只等细罗来到，那个细罗在原文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所以就是根据这一节圣经，所有的犹太人都相信弥赛亚一定从犹大的支派出来的，一定的。你今天去问任何的拉比，问犹太人，他们的弥赛亚应该是从犹大支派出来。你怎么知道？因为这一个弥赛亚一定是犹大的狮子。那么这个狮子是指着谁的呢？就是指着那个细罗要来到说的，就是指着那个赐平安者，就是指着弥赛亚要来到，到那天的万民都必归顺。那么弟兄姊妹，在约翰的启示里面，那一个升天的羔羊就是大卫的狮子。所以不要忘记了， 因着在这里讲跪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所以你知道说我们的主他那个家谱一定是王的家谱。所以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家谱乃是大卫王的家谱。而且很稀奇，你当中你会发现呢，这个一共有42代，第一个十四代，第二个十四代，第三个十四代。但是很有趣，第二个十四代都是王，可是呢只有其中有一个有头衔的，那就是大卫。那么如果你把大卫这个希伯来文呢照着他原来的字母的数字把它加起来的话，你发现大卫呢这个名字就加起来刚好是14。所以你要知道说马太福音的家谱那个特点呢，就是说我们的主乃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是根据那个君尊的体系来到地上的。那不止如此，我们的主怎样的做王，我们的主怎样的是君王呢？他那个模式乃是大卫的模式。那大卫的模式是什么模式呢？大卫的模式，他是先受苦然后得着荣耀，他先被人弃绝然后被人高，这个得着冠冕。所以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如果来到地上做君王的话，如果他来到地上的话，他就是那个弥赛亚，他就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他应该是犹大的狮子。所以马太福音给你的印象就是狮子的印象，四本福音书啊刚好是基路伯的四个形象所形容。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为什么一开始就是14加14再加14。那原来14在圣经里面乃是代表十字架的数目，我们的主就在正月14号钉十字架。你从头一年年初一开始一直数1、2、3，数到14，我们的主就被拣出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达到荣耀的途径乃是经过十字架，没有羞辱，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就没有宝座。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是大卫所要形容的那一位。所以这个叫做犹大的狮子。这一点我想那个出处，那个解释，那把钥匙就在创世纪第49章第9节跟第10节。那么大卫的根呢，我们看这两个一定要连在一起的，如果把这个两个连在一起，那就是马太福音要告诉我们，一面是犹大的狮子，另一面呢也是大卫的根。那么这个圣经在哪里呢？我想我们需要读一下以赛亚书第11章。第1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这里有一个字叫做根，就是 branch， 一个枝根。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10节，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那么你去问所有的犹太拉比、犹太人，他们一直等候有一天弥赛亚来到，他们会告诉你说，弥赛亚就是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弥赛亚已经来到了，这个弥赛亚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你看见虽然在启示录里面用了犹大的狮子，用了大卫的根，你知道那个钥匙呢，一把是在这个创世纪49章第9节的时间，另外一把是在以赛亚第11章第1节和第10节，你们回去再好好读一读。那么我下一次呢，我再说，我要再问问弟兄们，这些地方你应该能把它记住就对啊，因为这个要读要明白启示录，这些事实一定要把它记住。盼望弟兄姊妹下一点的苦功，你就发现圣在这样，我们就能够蒙很大很大的祝福。那么这又是一个表号，狮子和根，那么我们就算看完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6章，启示录第6章。
第六章呢，我们看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你看这有颜色的马是白马。第三节第四节，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第五节，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第七节第八节，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那弟兄姊妹，这里有四匹马，一个是白马，一个是红马，一个是黑马，一个是灰色马。那么到底这四匹马代表什么呢？我再说，那个解释是在圣经里面，你要到圣经里面去找，你就能找到那把的钥匙。不过你要小心，当你找那把钥匙的时候，你要找到相同的地方，你要找到不同的地方，然后你再下断来。那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不愿意，我再说弟兄们，我尽量避免在这里替弟兄姊妹下断案，我只把事实找给弟兄，告诉弟兄们，告诉弟兄姊妹这个钥匙在什么地方。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六章，撒迦利亚书第六章，那就是两节式圣经，第1114页第六章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第二节，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说有四个不同颜色的马，有的和启示录是相同的，有的和启示录不相同的。那么你们好好的回去把这两个地方的圣经好好的把它读过。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要解释那四匹马，我们必须先把撒迦利亚好好的读过才行。不过很可惜，我们撒迦利亚不熟。那么等一等呢，在一把钥匙又在别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又不熟。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读启示录要有一点耐心。这就是我为什么我再三劝弟兄们先把别的书读好，然后再来读启示录就容易了。否则你看，你碰到撒迦利亚，结果你又知道撒迦利亚还有很多问题。等等，你再碰到耶利米，你发现耶利米里面有很多你不明白的。所以我们知道要解释启示录，需要整本的圣经。那关于这一点，我想只讲这么多，我不再继续讲下去。弟兄姊妹，你们好好的来比较这两个地方，你们能找出共同的点来，那么那样的话呢，你大概就能够知道这个启示录那四匹马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好，那么这个又是一个表号，那四匹马当然是个表号，没有问题的。然后呢，让我们来看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或者这样好不好，我想我们跳过去，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来看第九章好了啊。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这个第九章啊，第九章呢，这里告诉我们说，特别重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比方说，大家很快，我们很快读一下好不好？从第一节哈，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然后第五节，第三节，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那第五节，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这是什么蛇是吧？ 遮人遮人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这里的蝗虫到底指着什么来说的？这里的蝗虫会不会就是按着字面解？如果按照字面解的话，你在这里会碰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困难。这个蝗虫一定不是普通的蝗虫，对不对？那么首先呢，你先要把这个蝗虫这个事实呢先把它读出来。那么这个蝗虫到底指的什么，你先要把事实把它弄清楚。那首先呢，你要找出来这个蝗虫是不是普通的蝗虫。如果是普通的蝗虫的话，那么你知道摩西那个，你知道摩西那一次啊，以色列人要出埃及，你知道摩西就行了十个神，就行了好几个神迹，然后呢，法老才放了那些以色列人。那么其中有一个灾就是蝗虫的灾，对不对？那么很多读圣经的人说，这个启示录第九章这个蝗虫一定是按字面解，因为什么呢？因为摩西那个神迹是按着字面，那里是蝗虫的灾，这里也是蝗虫的灾，所以呢，这两个是一定是一件事。那么好，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啊，我们要先把事实找到。第一，这个蝗虫啊，一定是个不寻常的蝗虫，不是普通的蝗虫。那么我们先把它这个事实呢找出来。第一点呢，它像蝎子，这个我们知道，蝗虫应该不像，但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它像蝎子，会蛰人的，而且蛰人的痛苦呢，可以蛰人痛苦五个月。那么这里不光如此，你如果读这个第七节的话，这个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你有没有看过这种蝗虫？然后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呢好像男人的颜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你看这个像不像嬉皮？这个外面呢，你看见这个脸面完全是男人的脸面，但是头发呢像女人的头发，所以这个情形啊是个很不平凡的一幅图画。牙齿呢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夹好像铁夹，它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奔跑这个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5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照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名叫亚巴伦。那从上面的形容你来看，这个很难是个字面解的一个东西，这个蝗虫啊一定不能够字面解。但这个蝗虫多多少少啊和这个无底坑的灵啊没有关系，按照神当初的创造是各从其类的，但是现在呢，你把所有奇形怪状的东西通通放在一起，你知道这个世界将来越来越奇怪。你试试看，今天有没有人戴三角眼镜呢？没有，对不对？但是你试试看看，你如果要三角眼镜要能流行的话，你只要请几个人专门到这个人最多的地方多待几天，那起头觉得三角眼镜很难看很难看，但是等到真的多看几次，在这里有人戴三角眼镜，那里又戴三角眼镜，那结果呢，人就戴起三角眼镜来了。你知道现在啊很稀奇啊，这个很多人戴了很多的耳环，对不对？现在耳环呢就像挂圣诞树里面的礼物一样，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那起头一定很，你就不觉得很好看，不觉得很美，但是很奇怪，你看多了以后啊，你就觉得就不稀奇了。以后的世界啊就是这样的世界，弟兄姊妹，那个光景啊就像启示录第九章那里所说的。那么人就是个奇怪的东西，你试试看，你做个实验呢，他们有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你如果戴一种眼镜啊，这种眼镜戴过了以后啊，所有东西都是倒过来的，那么你看起来一定很不舒服，对不对？但是很奇怪啊，你戴了几天以后啊，那个生理里面有一种的本能啊就把它正过来了，所以几天以后呢，这个倒过来就是正的。所以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你慢慢的会看见呢，启示录里面有一些的东西今天已经有那个影子了，不过等到有一天你看见有一种的蝗虫就是这样的，这样他的这个脸的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弟兄姊妹，这一种的蝗虫一定不是平常的蝗虫。那不止如此，有一节圣经能够解决我们到底启示录是不是像摩西所说的那种蝗虫的灾害。我们好不好看一看出埃及记第十章，出埃及记第十章，第十四节， 我们看看那个蝗灾啊，就是第八十页，出埃及第十章第八十页第十二节。耶和华从摩西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埃及就像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那么弟兄姊妹，你读到这里，你知道有的人就根据这段圣经说，那么第九章的蝗虫也是这样的蝗虫。但是不，你如果把它读下去，你就知道了。你如果再读第十四节，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所以这节圣经就解决了弟兄姊妹，那一次的蝗灾乃是空前绝后的一次，以前没有这样的蝗虫的灾害，以后也一定不会再有。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一节圣经你就知道启示录这里蝗虫的灾害并不像出埃及记这里所说的不是一种。如果你真的按照字面解的话，那这种蝗虫是一个很特别很不平凡的一个蝗虫。那么还有一节圣经很能帮助我们，那就是箴言，这都是钥匙。你再来看箴言，箴言第三十章，箴言第三十章二十七节，箴言三十七章，哎，对不起，等一等啊，对不起，等一下，箴言，箴言，对，箴言三十章，抱歉，箴言三十章二十七节，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那弟兄姊妹，如果是普通的蝗虫的话，根据箴言在这里说，蝗虫没有君王。对不对？那么好，现在你回到这个出埃，回到启示录，你好好把它再读一遍，好不好？这个启示录第九章，我们先回到启示录第九章，讲到第九章，就是我们翻到三百六十三页第十一节，有无底坑的使者，下面说什么？做他们的王。所以这里的蝗虫是有王的。那么根据箴言呢，普通的蝗虫是没有网的，是没有网的。所以你知道说，这里的蝗虫一定是不寻常的蝗虫。那么到底这个蝗虫可能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圣经给我们一把钥匙才可以。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需要看一本书，这一本书里面就有它的钥匙，那比较清楚的钥匙。那本书呢，就是我们很不熟悉很不熟悉的约珥书。在约珥书里面，我们看看约珥书，约珥书呢是在一千零六十九页，就是在旧约圣经一千零六十九页。我盼望弟兄姊妹要背得这些地方，我下次希望能考弟兄姊妹，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考得出来。那么约珥书第一章，我想我们好不好啊，看一看第一章啊，很快的读一下好不好，从第一节我读给大家听，一直读到第四节。耶和华的话临到匹图尔的儿子约珥，老年人呢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呢都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捡从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扎来吃。那么弟兄姊妹，你们来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好好的把圣经其他地方放在一起，弟兄姊妹，这里的蝗虫很清楚是指着什么来说。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但以理所看见那个象，还记得吧？头是金的，胸部是银的， 腿呢是铜，不，这个肚腹是铜的，然后腿呢是铁的。那么这个很明显是代表四个大的帝国，对不对？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是巴比伦帝国，然后波斯大帝国，然后呢希腊大帝国，最后呢是罗马大帝国。那么因为罗马有东罗马跟西罗马，你看见有两条腿下去，然后最后呢就到了今天半铁半捏的这个四个脚趾头的地方。我们已经到了四个脚趾头的地方。那么如果你读约珥书的话，你知道说约珥在这里讲到蝗虫的时候，不是只做普通的蝗虫来说的。你如果仔细来读，你不能按照字面来解释它。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一段圣经，再把整本圣经拿来比较的话，你知道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要怎样的不断的在外邦人的铁蹄底下。所以这里的茧虫呢，乃是指着巴比伦帝国说的，巴比伦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指着这个蝗虫，这个第一章的蝗虫乃是指着波斯大帝国来说的，然后蝗虫吃剩下的男子来吃，那就是指着希腊这个帝国来说的，希腊帝国吃过了以后，男子剩下的是马扎来吃，那就指着以色列国怎样的在外邦人，神就兴起许多的列国，然后又神用这些列国来审判以色列人。那么这个是第一章的蝗虫和第二章的蝗虫不大一样。你如果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约珥书第一章的蝗虫乃是历史上的，已经应验了，已经发生过了。那么特别呢，我们知道这里的蝗虫乃是指着地上的一个政治权势说的，乃是指着地上的一个实体，政治实体来说的。那么不要忘记了，茧虫就是代表巴比伦，蝗虫代表这波斯大帝国，男子代表希腊帝国，然后呢马扎乃是代表罗马帝国。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整部的历史，所以你读约珥书的时候很清楚，这是第一章在这里所讲到的蝗虫。那么第二章呢，你看见就不一样。那么但是不要忘，等一等啊，你如果把第一章啊在这里所讲的蝗虫啊还有讲茧虫，如果把它综合的读一读哈，你知道这里的蝗虫乃是代表一个军队，因为用蝗虫啊来形容啊，这个当这个巴比伦的军队来的时候，就像茧虫一样。当这个波斯大帝国的军队来入侵以色列的时候，就像蝗虫一样。那么希腊的这个帝国，他的军队来的时候，就像男子一样。然后罗马的军队兵临城下的时候，就像马扎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的蝗虫好像代表一个军队。那么这个军队呢，是的的确确的军队，就是这个世上的的确确有这么个军队。那么圣经呢，第一章用蝗虫来形容它。但是呢，我们如果读到第二章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多半是将来的。我们如果仔细的读第二章，你们看第二章，你们要向西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角，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迷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林。有一对蝗虫，看见吗？这实在说来应该是一个军队，像蝗虫一样，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的。那这个应验应该就是应验在启示录里面，就是启示录所描写的，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你看下面，他们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你看这和启示录的形容是几乎是类似的。
在山顶摔跳的声音如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铠的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你如果一直读下去，弟兄姊妹，你会看见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够当得起呢？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一段圣经比较的话，你会相信说第二章这里所说的预言应该是在将来，不是这个像波斯大帝国的军队一样，有一个蝗虫，有一队的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以后直到万代也并没有。那个应验就应该就是在启示录第九章里面。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些要事，我们稍微的来到第九章，你大概的就可以找到一点端倪。那这里的蝗虫呢，很可能就是约珥书第二章所形容的那个。有一天呢，我们知道要有一个军队，这个军队如果你用透视的眼光来讲的话，是从无底坑来的。那这些的军队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被鬼附的，因着被鬼附的缘故，你就看见所有无底坑里面所有一些最丑陋的表现。那么那个形容就形容在对于蝗虫的那个描写上。所以因为他们的王啊乃是无底坑的使者，我们知道无底坑的使者就是那个坠落天上坠落到地上的那一刻，那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撒旦，就应该就是指那个撒旦来说的。所以如果撒旦做他们的王的话，你知道说那个时候时候将到，你看见有一个军队，那个军队你看见他们个个几乎都是被鬼附的，因着是因着无底坑的使者是他们王的缘故，那么结果呢，他就要当时地上的人要痛苦五个月。这个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这是第五号所发生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启示录的话，我想我们对于蝗虫应该就有进一步的认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应该知道说这个钥匙就在这个约珥书里面，那这样我相信蝗虫这个问题也大概的可以说就解决了。那么不要忘记了哈，这个如果你比较这个启示录啊第九章和出埃及第十章，特别都是讲的蝗灾，那启示录的那个蝗灾是区域性的，那么不要忘记启示录这里所讲的蝗灾呢是宇宙性的，或者说是普遍性的，是全球性的，这个灾难呢是全球性的灾难。那么我再说，我们不能很有把握的说它一定是自灭节，我们不排除那个可能性，但是大概如果我们没有解释错的话，根据约珥书很可能指着将来一个从地狱里面送出来的一个军队，那么那个时候你知道一切都要越来越厉害的，到那个时候你看见那个光景就像蝗虫所形容的一样。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呢，你们到欧洲去游旅游，或者到任何地方去旅游，如果你们看见一些奇形很奇怪的东西，你知道还有一种听说一种摇滚乐专门吃把蝙蝠的头杀掉啊什么这种很可怕的东西，让我们记得如果有一天真的蝗虫的军队来到的时候，那么你我所看见过各种各种奇奇怪怪的情形有一天统统要出现。那么第九章特别是启示录第九章那里的形容应该是最一针见血最淋漓尽致的一个描写。那么这是关于蝗虫，我想我们就讲这么多就可以了。那下面呢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一章，那么这个都是表号的地方哈，我想稍微提一下。第十一章第十章，不，第十一章，对不起，第十一章第四节。第三、第四、第十、第啊第，我们先从第三节读起，好不好？
啊，不，等一等啊，等一等，不，我们从第三，我们很快，我从第一节很快读一下，弟兄姊妹有个概念啊。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们知道这就是大灾难的时候。那么第三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好了，这是另外一个难题。如果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大灾难的时候有两个见证人身穿毛衣的传道1220天，那么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那么在这里我们记得，你如果要找到一把钥匙的话，这里必须是两个人，而这个两个人呢必须是见证人，而这两个见证人呢是两棵橄榄树，又是两个灯台。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你要把它通通放在一起，然后你要问说，到底在旧约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幅图画？那么然后呢，你就知道那个钥匙应该在什么地方。我们再回到过头来看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第四章，那就是1113页啊，1100，这两节是圣经，一边1113页是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我很快的读给弟兄们听，第一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7盏灯，每盏有7个管子。第三节，旁边有2棵橄榄树。好，我们下面不去看它，再翻过来。第11节，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2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二次问他说，这2根橄榄枝在2个流出精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2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你看见没有？2个受膏者就是2个见证人。那么这个2个见证人呢，就是2个灯台所代表的，也是2棵橄榄树所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和启示录一对比的话，逃不掉的，那把钥匙一定在这里。所以第一，你必须把第4章把它好好的读清楚，到底撒加利亚书讲什么，然后你再回过头，你就能够明白启示录讲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你记得，当你还没有读清楚以前，你千万不要下断崖，你只能说现在我没有结论。我告诉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如果有人问你说，你相信灾前呢，相信灾后呢，还是相信得胜者背题，你不要很快说得胜者背题，因为你相信得胜者背题是别人告诉你的，是别的弟兄替你下断崖的，你有没有在主面前清清楚楚说将来是得胜者背题呢？所以你最多只能够说，我还没有找到答案，我还没有下答案，我自己没有好好读过，我不过是借别人的光，那么根据我所领会应该是得胜者背题，或者根据我所领会的应该是灾前背题或者灾后背题，那这个才是对神的话是忠心的。否则的话，我们对主的话是不忠心的。不能因为说是某一个弟兄这样说，某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那么我会告诉弟兄姊妹，在很会读圣经里面有一般相信得胜者背题，那么有一般呢相信像史伯克丁就相信得胜者背题，那有一般人呢是相信这个灾前背题的，你的答辩就是相信灾前背题的，有一般人相信灾后背题的，你叫牛顿，这个 B.W. Newton 就是相信灾后背题的。那不止如此，你叫在这些人里面有这个，你知道，你看见说有的一些人就像戴德生了，这些都很会读圣经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你不能够把你对于圣经的认识依靠在那些前面或者属灵的弟兄姊妹身上，你自己必须下断案才可以。 在你不清楚以前，你只能说我不清楚。但是你可以这样说，就做我所出钱所知道的一点，也许这个比较更靠近圣经，你只能这样说。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在这里我们讲到这个灯台，我们讲到这个橄榄树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里很清楚，这里非常的清楚，因为你看见两个见证人，两棵树，还有呢就是两个灯台。那么你一定要把它读过，然后你才能下断来，否则你不敢下断来的。那不过呢，有一件事我们知道，那个钥匙应该是在撒迦利亚书第四章。那么等到弟兄们把撒迦利亚书第四章弄清楚，或者把整本撒迦利亚书弄清楚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才有资格能够说到底启示录那里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我想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我现在呢只把事实指给大家，我不替弟兄姊妹解释。那不过呢，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一点，就是撒迦利亚书这里说是两个受膏者，一个是指着所罗巴伯说的，一个是指着约书亚说的。因为那个时候啊，你知道在这个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以色列人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那个时候在神面前有两个受膏者，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所罗巴伯是代表君王，而耶稣亚或者约书亚是代表当时的基督，是两个受膏者。所以这两个人如何在旧约同时是灯台又同时是橄榄树，将来的启示录里面也要出现两个人。那么这两个人呢，你看见就像约书亚也像所罗巴伯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真的要明白他，你要把这个撒迦利亚好好把它读过啊。我想我现在已经把这个可能的钥匙呢已经交通给弟兄们。好，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表号，这个也是神的儿女们争执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启示录第十二章。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属天的妇人到底是指谁说的？那有的人说就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有的人说指着以色列国说的，那么有的有许多的答案。那么当然要紧就是男孩子是谁。那个男孩子啊，是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那我们记得谁是用铁杖管辖万国，你要小心的回答。我想我一这样讲的话，你们一定说是基督，对不对？圣经的确有一个地方我们的主是用铁杖管辖万国的，对不对？很清楚。但是你如果再读圣经的话，你看见这一个用铁杖管辖万国的，在得胜者的护照，在那个头第二章第三章的那个书信里面呢，也告诉我们有一般人是要用铁杖管辖万国，那乃是指着得胜者说的。所以你不要因着这个忘记了那些圣经，以为说只要是那个用铁杖管辖万国的就一定是基督来说的，那就证明说我们没有把神的话读清楚。因为很明显，很明显，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如果读这个前面二章三章的话，很明显那里告诉我们说，那一个铁杖管辖万国是可以是要指着这个得胜者说的。你们知道是指哪一个教会啊？第几个？推啊推啦，我们来看，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我想这个很重要。推啊推啦，推啊推拉，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第十八节，就是357页啊。你要写信给推啊推拉的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子说。那下面说，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这个第二十五节，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有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有两个可能，一个指着基督说的，一个指着教会中的得胜者来说，这男孩子
有两个，至少有两个答案。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来读，到底这个是指着什么来说。那么神的儿女中间有很多种不同的领会，那么当然有的他只记得这个铁杖管辖万国只有基督，所以呢他忘记了有一个答案很可能是指着教会中的得胜者，很可能。那么这个呢需要我们好好的来读它。那么到底有没有圣经里面有没有一种的情形啊，给我们看见呢日头月亮跟星星的？那么有，那么我有一个地方呢我想应该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创世纪。你读创世纪第三十七章，创世纪三十七章，创世纪三十七章第九节，那是很有名的梦，就是约瑟所做的梦，第九节。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就是约瑟又做了一个梦，这是四十七页哈，那里说第十九节，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啊、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说，你做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匍匐在地向你下拜吗？那么你如果仔细的把前后一比较的话，这里的十一个星当然就是指着他的十一个兄弟，约瑟的十一个兄弟，这里太阳当然指着雅各，这里的月亮当然指着雅各的妻子，指着他们的母亲来说的。所以呢你看你这里讲到太阳月亮和星星，那么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当你读这两个地方的时候，你要找出它相同的，你也找出它不同的。一面相同，所以你知道说有一部分的解释是在哪里，那一部分不同，你知道有一部分的解释又在别的地方。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找到一个很重要的答案。那么弟兄姊妹，同样的我再说，这个聚会我不愿意为弟兄姊妹下断案，我盼望你们能够从圣经里面能够找出那个答案来。不过你要记得，你要收集所有圣经可能的圣经节，把它放在一起，然后你再来读启示录第十二章的时候，你会清楚这个妇人，这个属天的妇人是指着什么来说的。我想关于这个表号，我们今天恐怕只能够讲到这里，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想剩下的呢，也许我们下一次要继续。那么这些呢，可以说我们几乎从创世纪一章一章看下来，现在已经看到了第十二章，我们还有一半，我们希望如果主愿意的话，也许下一次我们就能把它结束了。所以大体上呢，所有启示录的表号我们视作重要的啊，有的我们暂时忽略，我们暂时没有时间去看。那么几个比较重要的争执最厉害的，我想呢我们就一个一个把它看一下，大概把那些可能的钥匙放在哪里告诉弟兄姊妹。但是我要盼望弟兄姊妹记得，这只是大概，很可能有的钥匙是我不知道藏在哪里的，我盼望弟兄姊妹能找到那把钥匙，也许就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你找到了那把钥匙。所以我们要看见是需要整本的圣经才能叫我们明白启示录，整本的启示录。那么我再提醒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十二章这个妇人的时候，要和男孩子一起来读的，这个一定要连在一起。还有呢，你要和上下文来读，然后回过头你大概就能够断案说到底这个妇人是指着谁说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相信呢当你读启示录第十二章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清楚。那么在这一点上我再说，神的儿女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领会，那么到底哪一个领会是对的呢？我想只有当我们来到智慧的门口仰望，来到智慧的门框旁边等候，我们才能够从主那里直接得着最肯定最明确的答案。有一件事能安慰我们的，启示录是一本开启的书，不是封起来的书，不像单一的书一样，所以它的表号都有解释的。有的圣灵已经字面根据上下文告诉我们，有的藏在附近，过了几章你找到那一把钥匙，但是有的需要到全本圣经里面去找。那为了帮助弟兄姊妹的缘故，那么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告诉弟兄姊妹，钥匙大概在哪里，
但是我再说，你们必须好好到主面前去，仰望主给每一个人有清楚的答案。但是读启示录最蒙恩典的地方是，一面是清楚的，一面又是不清楚的，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观看仍对着镜子，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他不只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许多今天我们不明白的，那天都会明白。不只是启示录的，就是我们日常所经过的许多的事，我们不会明白，到了那一天我们就会明白。那一天我们会明白我们今天流泪的意义，那天我们会明白为什么我们受了那么多的苦，那天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我们荒废了那么多的年日，到那天我们才知道主是用爱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包括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也包括启示录里面的话。所以但愿这些话能够更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低头有一点的祷告。主啊，我们真是从深处要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实在恩待我们，你把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的里面，你把整本的启示录向我们开启，因为你已经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但愿我们真是回转像小孩一样，让你让我们更谦卑，好让你自己把你的话更多的启示给我们。亲爱的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一段的日子里面，让我们更认识你的话，因着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原来有许多是我们不知道的，有许多话是我们不明白的，我们才感觉到我们的主啊，我们不只不是中高中生，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连小学生都不是。在你话语的跟前，我们要承认说，我们就像幼稚园的学生一样，我们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恩典。越读你的话，我们越不明白，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更多的要来投靠你，我们更多的要在智慧的门口仰望，在智慧的门框旁边等候。主啊，但愿你用你的智慧来安慰我们，用你的智慧来鼓舞我们。我们的主，我们相信当我们这样仰望你的时候，你必不叫我们这些投靠你的人羞愧。主，我们把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你手中。主啊，我们现在要散去，我们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你保守我们，像你保守你眼中的同人一样。我们求你主真是差遣你的天使四围安营，保护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特别是姊妹们，求你特别的看顾他们，保守他们。主啊，我们根据你的话，我们求你叫我们不遇见试探，叫我们也脱离凶恶。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黑暗被弯曲的世代里面，叫我们做一个随时随地依靠你的人。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